美国参战的原因相当复杂，其中既有对经济利益的追求，对地缘政治的考虑，也有对英法民主国家的亲近感。英国和美国的情感纽带根深蒂固，世界大战一打响，美国人在心理上立刻站到了英国一方，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热切希望英国获胜。美国要么中立，要么帮助英国人打仗，帮助德国打英国这种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，想一想都是罪孽。德国外交官也从没有指望过美国帮助自己，可美国人的孤立主义同样根深蒂固。华盛顿的许多政客是想要打一仗的，威尔逊总统更是满心希望到欧洲搭救英国弟兄，但是老百姓并不喜欢打仗，他们当然希望英国获胜，但他们更希望的是舒舒服服地待在家里，一边吃早餐，一边从报纸上读到这个好消息。竞选的时候，威尔逊的喽啰们吹嘘他们的首领，说他能让我们留在战争之外。美国选民果然上了钩，选择了这个满脑子战争念头的和平哥。要打破持续百年的孤立主义，需要更强大的外力，威尔逊尚无此胆量。好在英国人的诡诈和德国人的愚蠢志同道合，齐心协力，终于提供了足够的外力。老奸巨猾的英国人在美国到处散布谣言，把德国人描述成奇形怪状的野兽。德国人吃力地想做反宣传，但徒劳无功。英国人和美国人有同样的文化背景，语言又完全一样，美国人当然更相信英国人的说法。英国、美国的漫画家让德国人的坏形象深入人心，美国人一想到德国人，脑子里马上就跳出一个刻板的形象，翘着小胡子，戴着尖顶的钢盔，满脸横肉，喜欢欺负弱小。美国人震惊地了解到这些小胡子的兽形，据说德国士兵是一群疯狗，这些坏心眼的家伙在比利时割掉小孩的手指头。英国人还绘声绘色地说，德国人把刺刀戳进孕妇的肚皮，唯一的原因就是寻开心。他们把婴儿扔到天上，然后用刺刀接着。他们补充说，德国人就是喜欢这样。这可把美国人吓着了，但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，根本是编造的。德国人确实枪杀过人质，但绝没有干过割小孩手指头这样的坏事儿。整个大战中，新鲜的交战国都还遵循着基本的规则，战俘得到了照料和治疗，也没有蓄意滥杀平民的行为。但英国人撒起谎来毫无顾忌，英国人声嘶力竭地警告美国人，要是德国打赢了战争，总有一天他们会爬过大西洋，钻到美国来，割美国小孩的手指头，戳美国孕妇的肚子。但有些事情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，比如伊迪斯·卡维尔事件，这个事情很值得一讲，它是战争与道德错综复杂关系的缩影。伊迪斯·卡维尔是一位49岁的护士，她有一副严峻的相貌和一个勇敢的心灵。她在比利时建立了一个护士站，不分国籍的救治伤员，同时他在私下勇敢地帮助几百名协约国士兵逃跑到中立国，驱使他这么做的不是爱国主义，而是朴素的人道情怀。德国人逮捕了他，宣布他违背了中立法，因此判处死刑。德国政府想让他死，因为他有罪，英国政府则袖手旁观，暗地里也想让他死，因为这可以证明德国人有罪。只有美国人做出了努力，美国驻布鲁塞尔使节向德国政府发函说，你们这样做是对文明准则的践踏，是对自己形象的损毁。他试图说服德国人，指出卡维尔同样拯救过数以百计的德国士兵，但是德国人根本不为所动， 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美国人的激动，认为他们说的都是无意义的感情用事的废话。卡维尔被枪杀了，在临死前的夜晚，他对探望的牧师说道，只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，我对任何人都不会心怀怨恨。这句话后来被刻在他的墓碑上。政客和将军们都不会同意他的话，那只是因为这句话超越了他们的心理，也超越了这个苦难世界的鄙俗与邪恶。它是无用的，因为在丑的世界里，美从来都是无用的。它也是迂阔的，因为在恶的世界里，善也从来是迂阔的。卡维尔生前只是个护士，但在他死后却成了伟大的英雄。无数人把他当作一个象征，标志着在这场人类大屠杀中，人世间最基本的道德也从未凋零。英国人马上掀起舆论战的大潮，这个伟大的女性被描述的比实际上更伟大，而德国人的暴行被描述的比实际上更加残暴。卡维尔占据了各种报纸的头条，新闻仔细地描述他受审和死难的每一个细节。《女烈士》这样的小册子在美国被大量阅读，千百万人为之感动流泪。德国人成了匈奴人、野兽，卡维尔被广泛的崇拜。但是美国人不知道的是，法国人干了同样的勾当。两位德国护士做了和卡维尔一样的事情，也得到了和卡维尔一样的下场。但是卡维尔死后被极哀荣，他们的死却被遗忘，没有一座纪念碑为他们树立，没有一个小册子为他们撰写。英国人对此只字不提，那么德国人呢？德国人则从没想到用这种事情做宣传。有人建议德国宣传部门抗议法国人的行为，德国官僚们对此大惑不解，什么？抗议？法国人完全有权利枪毙他们呢？德国人在宣传战中的惨败，根植于他们对美国普通人价值观、道德观的无知。德国官僚们懂得法律，懂得程序，却不懂得人的情感。那些护士也许违背了中立法，也许违背了政府令，但他们唯一没有违背的是人的同情心与道德感。英国的宣传部门却清晰地洞察了这一点。这种差异的背后是两个民族文化本质上的歧义。1915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同样掀起了美国人仇视德国的高潮。五月，一艘英国的远洋轮船卢西塔尼亚号从纽约返航回英，德国的 U-20 潜艇盯上了它。卢西塔尼亚号被围堵在爱尔兰海岸，潜艇发射了两枚鱼雷把它击沉了。和它一起沉到海底的是1198个平民，其中有128个美国人。这个事件在世界范围内激起反德的狂潮。公平来说，交战国里并非只有德国人这么干，英国人也攻击过帮德国运送战争物资的商船，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平民伤亡确实是前所未有的。而且德国比较恶劣的一点是，他们不发出任何警告就攻击民用船只。美国宣传机构激烈地攻击德国，把它说成嗜血的魔鬼。华盛顿政府向柏林发出抗议，威胁要采取报复行动。德国害怕了，向美国死难者支付了赔款，但美国人的愤怒并未稍减。记者在叫嚣，肆无忌惮地杀害我们的同胞，就想赔几个钱了事儿，难道这不是侮辱吗？三个月后，另一艘客船被击沉，又有三名美国人遇难。这次美国干脆向德国下达了最后通牒，德国人退缩了。德国从英国海域撤出了潜艇部队，而且承诺以后攻击民船时会发出警告，并提供对平民的救援措施。 但是这个承诺只维持了几个月，很快德国人就又开始攻击所有的英国船只，只要不是客船，通通不加警告予以击沉。美国人对德国越来越厌恶，但一时间还不至于导致直接的战争。威尔逊试探过国会的态度，国会一口拒绝了参战的念头。华盛顿的许多高官和金融家眼看着英国越来越难以支撑，非常着急。英国崩溃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灾难性后果，无论是金融上、贸易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如此。而且更严重的是，很多贷款给英国的金融家可能会破产，但是执拗的美国人民就是不肯打仗。看到焦虑痛苦的金融家，上帝和德国都决定助他们一臂之力。在1917年2月，德国做了两件后果极其严重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是德国宣布发动无限制潜水艇战，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是驶往协约国的港口，德国将通通不加警告予以击沉，这完全超越了底线。英国同样阻挠中立国和德国的贸易，但英国人从没有这样肆无忌惮地屠戮所有中立国的商船。德国的行为是美国人完全不能容忍的，德国也预测到了美国的反应。他之所以敢这么干，实在是因为德国人认为已经胜利在望，俄国已经濒临垮台，德国潜艇也几乎扼杀了英国的贸易。德国人认为只要再加一把劲，英国就会屈服，而那个潜力一流、武装三流的美国还来不及做什么大动作。如果说这件事情还能找到合理解释的话，另一件事情则愚笨的不可思议。鉴于其极端的荒谬，我们只能把它归结于上帝神秘的意志。德国的外交大臣齐迈曼发出了一封密码电报，这份电报的行踪是比较曲折的。他先要到达美国华盛顿，德国驻华盛顿大使收到后再转发给驻墨西哥大使。该电报透露了齐迈曼的伟大外交构想，他向墨西哥提出一份建议，要求墨西哥帮助他进攻美国。作为好处，齐迈曼慷慨地把美国的许多州都奖赏给了墨西哥，好像这些州结结实实都锁在他家的保险柜里似的。这个电报的天真程度让人难以置信，墨西哥人再愚蠢，也知道在当时的情形下自己和美国开战的后果，那么又何劳齐迈曼赏给他这些州呢？齐迈曼的大战略形同儿戏，但是这儿戏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。这封信还没到达华盛顿就已经被英国人截获，但是英国破译不了这个密码，所以猜不出内容。这个时候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马上闪亮登场，给他们施以援手。他本应原封不动地把信件转发，但是他像梦游一样把译文翻译出来后，用一种老掉牙的密码重新加密，然后发了出去，结果一切都露馅了。美国人发现自己的许多州要被德国人大方地送给墨西哥佬，当下群情激愤。这两件事情使得局面完全无法挽回，威尔逊此前还在呼吁欧洲人寻找没有胜利者的和平，但这时他宣布和德国断交。两个月后，美国对德国宣战。作为一个总统，威尔逊认为战争是必要的，但作为一个前校长，他却为此黯然神伤。他对记者伤感地说，疯狂马上也要感染西半球的人们，我们也将和旁人一样丧失头脑，要战斗你就必须野蛮和残忍，而这种野蛮和残忍会渗透到我们民族生活的每一个细胞当中。他是欢迎战争还是抵制战争，恐怕他自己也难以说清，只是一切都已经不可避免，千百万美国人现在大喊着要作战。